认识多年啊，在监中有的时候有通信，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见面。那每一次来，他都请我过来，非常谢谢他的诚意，也给我这个机会。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我给这个题目是叫做“信靠的人生”，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是一本信靠的诗。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信靠的方面来看这段经文。那我很自然的，我加入环球圣经公会推动新译本之前，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我只用新译本讲道啊，只用新译本教课。不是因为我加入环球了才用新译本，其实我一路来都对新译本很有负担。那在无论我到哪里讲道，在上课都用新译本。那后来新加坡神学院在四年五年前也全神学院用新译本上课，新译本讲道。那后来我的母会也是全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教会，也用新译本崇拜啊。那所以我就习惯用新译本，所以呢，现在跟大家用新译本来看这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诗人在这里，他一开始他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这个宣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呢？神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跟他的关系在信心的功课上，我们可以这样宣告：我必不会缺乏。我相信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侍奉主多年的，可能有些人五年十年，有的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所经历的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神，他可以这样信心的宣告说：我一定不会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侍奉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我信主的时间就更长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确定能够这样说，我所经历的这位神是一位我不会缺乏的神，他是在是我的牧人。他怎样叫我不缺乏呢？第一，他是在生活上叫我不缺乏，他在生活上引导我。所以在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安静的水边。所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我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甚至一段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住啊。那我常常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象我跟我的弟弟两个人啊，常常我的祖母呢，就有的时候晚上啊，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带我们到花园里面去吃饱饭，傍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在花园跑来跑去啊。那两个小孩子跑得很高兴的时候就躺在草地上啊，那么就回家了。那我就觉得上帝这么爱我，他叫我不缺乏，他叫我在生活上不缺乏，因为对羊来讲，草和水就是他生活的需要，不但生活的需要，而且很丰富，整个草地躺在那边有美好的水来喝。后来我去了巴勒斯坦，我就改变了我的思想，原来我这个想象啊还不够深入，也不完全了解大卫为什么这样写这个诗篇。原来在巴勒斯坦啊，哇，在特别是在旷野看那些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在图片常常看到牧羊人走在前面，许多的羊在后面跟着走，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在走路呢？为什么牧羊人走在前面呢？是不是吃饱饭了啊？吃饱吃够了，那来做一个健身的运动啊，散散步。就是做什么呢？就是找草吃，就是这么简单。那牧羊人走在前面，羊走在后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找有草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走半天，走一天的路程，才找到草。而且不但找到草，而且要找到附近也有水，不然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常常看的图片是羊跟着牧人的？不但是这样，他找到的草呢，不是一片草地啊，他找到的草是一小堆的草。然后呢，这是一小堆的草，可能几米之外、几码之外又一小堆的草，然后又几米之外一小堆的草，而且如果是在夏天的话，那些草还有点枯黄的。所以那些羊到的时候啊，走了半天的路是非常饿了啊，非常累了，是不是？看到一小堆的草，如果你有200只羊的话，当中一部分就赶到那小堆的草去吃了，其他羊就没有得吃了。一小堆草可能六七次就已经占满了，对不对？其他草羊快点就跑到旁边的草堆，又有一些羊又跑到另外一些草堆，就这样散步出去了。那可以躺卧吗？我没有看到羊躺卧在那个草堆上啊，看不到。吃一下就没有草了，还要给你机会躺，对不对？我这么舒服你躺了，别人就不用吃了，对不对？啊，而且不但不能够躺，我在走的时候呢，我不小心我插在那些草堆上哈，才发现原来就有一根荆棘透过我的鞋底。我是穿球鞋嘛，因为在旷野走路你要穿球鞋，你不会穿皮鞋到旷野走路的嘛，哈，算是自找麻烦，走好几个小时那是自己找痛苦的，所以是穿球鞋。那那球鞋我还穿这个篮球的球鞋，都很厚的，下面对不对？新的，那一踏，它就整个穿过鞋底，还插到我的脚跟，还好，因为我的够厚，所以那只插到一点点。所以如果我的鞋是很薄的，它就好像铁钉这样整个插进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头就被这个荆棘这样刺下去了嘛，对不对？很硬，很尖。所以你可以躺在草地上吗？在旷野那些草地躺下去就全身是血了。那你要看到水那就更难了啊！在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可能水量多一点啊，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很多小溪都干了。所以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羊在巴勒斯坦有一堆漂亮的青草地来躺卧，跟有一个安静的水、清凉的水喝，那是很奢侈的事情啊，那是一生啊梦想都难得到的事情，竟然他有了。我们看见上帝怎样爱这些羊，他把最好的给他们。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有一青草地，我们真的有安静的水，是上帝特别的祝福，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许多时候神给我们很丰富的生活，物质上的生活，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应该得的。我们想到我们过去10年、20年前、30年前、50年前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想到神竟然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但是上帝在我们生活物质上很特别的祝福。我记得我中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念大学啊，出来做工一下，一天才2块半啊，2块半还算天的，所以一个月还不到75块啊。当然那时候工钱，那时候的钱币比较大，但是在那时候的生活，这个收入是很低的。我们看见上帝 让我们有今天的生活，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他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不但这样，他不但在我们的生活上引领我们，他也在我们的灵性上引领我们。他使我的灵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神为了他的名，他带领我们走，好像牧人带领着羊走，走义路，走在正道里面，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里面。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试探，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偏行己路，但是神叫我们走义路。我认识一个朋友，以前我在费城念神学的时候，在 Westminster 念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有一个弟兄，他很有成就他在一个很大的药剂公司里面做研究部的主任那是很高的地位。他很有成就，他每次我看到他常常出国，特别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问他去哪里，他有时候去德国，有时候去法国，去欧洲不同地方，甚至去到东南亚新加坡，说我要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去我要到欧洲什么地方去除了美国以外。他常常去什么呢？被邀请去发表学术讲座。我说你这么有成就又这么高兴，应该很满足吧不是。他说他期待找一个工作。我说你期待找什么工作？我期待找到一个很大的研究的公司做很高的研究，同时候又做大学的博士生的指导。那我说为什么？那你干脆去做教授了。他说做教授薪水不高我要在大药剂大公司里面做高位，同时候又做学术的高位，两样都有鱼与熊掌两样都有那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要去犹他做事了，说为什么？他说犹他有一个机会，犹他州就是得到这两样东西，所以他每两个星期还要飞回来过去，因为孩子不能够这么快就搬过去了。但是呢过了半年这样，他跟我讲他要离开现在的工作了，要回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吗？他说不是。他说发现他这个研究的组织有很多的基金很有钱，所以他们有很好的收入，但是最高的老板他好多的基金哪来呢？含有欺骗的意味在里面。那所以呢他就心里不安，所以他就回来了。当然因为他很有成就，所以他回来找工作不是一件难事，很快他又找到另外一个很好的工作。是的，有的时候当然我们能够有很大的成就不一定是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是要自己要做的，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走世界的道路，用人的方法达到自己所要的事情，而不是神要的事情，我们就偏行自己的道路。我们看见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走回正路。他引领这位弟兄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上帝有时候怎样引导我们走义路呢？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越走越远，对不对？他怎样帮助我们呢？我看那些羊他在旷野里面吃草的时候，那些羊他们吃草，因为草堆嘛分散，草不多，有些羊就越吃越远那有时这边羊挤一堆，那边挤一堆，哎呀不跟你们挤了， 有些羊比较聪明一点哈，小聪明，他就自己跑到远远的，啊，没有什么人跟他争，就在那边吃草，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危险，你自己走得很远，那些羊有时候走不回来，或者走得很远，如果有野兽忽然间出现，要把他们吞吃掉，或者来攻击伤害他们，牧羊人怎么来不及了？他看到只有一只，那就很容易是目标了，对不对？他就来攻击那只羊，所以就有危险了。所以有的向东走，有的向西走，有的向北走。那么那个牧羊人怎样把这个拉回来？因为如果不把这个羊拉回来，实在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牧羊人就很有办法啊。因为我们知道旷野好多这个石头啊，大大小小的石头，他就蹲下来从旁边拿了一粒小石头。那一只羊很远，如果他再去得更远就危险了，他就拿了小石头，那个羊在吃草，他就丢了，丢了就丢在这个羊的旁边了，所以啪一下，那羊就惊吓起来啊，惊吓起来，他就回到别的什么羊群的当中，就离开那个可能的危险。有些羊啊丢在旁边了，他还不回来了嘛，他想我还要跑回来跟这些羊争草吃啊，我一个人吃，对不对？那么这次他在丢石头了，这个牧羊人这是丢到哪里呢？丢到他的身上，那是肉最多的地方啊，啪一下痛死了，他就跑回来。我们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走越走越远离开神，神有时候把石头丢在旁边，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神就把石头丢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痛的，上帝有时候要管教我们，我们才回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在我们还没有奉献之前，我也曾经很想走自己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上帝果真把石头丢在身上，我就回来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神常常使我们的灵魂的苏醒，他为了自己的名引道我们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许多时候会经过许多非常困难的事情，神不但在灵性上引领我们，神也在危险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就是在危机中引领我们，生活中引领我们，灵性上引领我们，也在危机中引领我们。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有机会去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从费城去到这个 Paradise 那边去探望蔡淑娟女士。蔡淑娟女士在我们那东部那一带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有的时候几年就组织一个团，这样带好多弟兄姐妹，或者邀请一些废信徒一起好几辆车，甚至或者租一辆大巴士车到这一个小镇去，特地去看这个蔡淑娟女士。这个蔡淑娟女士是暗示之后啊，如果你们有看过这本书就知道这个人。那她是一个中国的女子啊，一个老妇女，我去看她已经有80岁。那她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呢，科培里夫人啊，这个 Bill Bright 夫人 这个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创办人啊的夫人，这些好多名人的太太特地去看他啊，有谁有这么有名啊，这么分量？因为他写了一本《暗示》之后，翻成许许多多语言啊，语文。那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书，特别是基督徒所写的，翻成许多语文的不多啊，所以他这个很了不起啊，对不对？那还有人老的80多岁了，奇怪，还有人要去看他，而且租车去看他，组团去看他。那原来他是这样，他是得了一种病，他的病是什么呢？眼睛不能够看到光。那眼睛不能见光啊，比瞎子可怜啊。你这边有光，瞎子也可以坐在这里听到，他不能啊，只要有光就不能够有他。他是眼睛可以看东西，但是眼睛不能够见到光，就跟瞎子一样，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光不能看见东西嘛。但是他比瞎子可怜，因为有光瞎子可以在那边，有光他就不能在那边，他只能够活在什么黑暗里面。他活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而且这个病没有好，天天折磨他，身体非常虚弱，不时忽然间要送到医院里面，然后又送回来。那他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不是度过一天两天，度过了40年的时间。许多人去见了他，就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许多人去见了他，心里充满了感恩，许多人见了他就信了主。所以我就慕名去了，我一个人开了2个多小时去找到那一间那个房子，就敲门了。敲门了就有一个60多岁的妇女开门。原来这个60多岁妇女是来照顾这个80岁80出的蔡淑娟女士。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说：“哎，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来看蔡淑娟女士。”她说：“你不能够看她。”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没有约好，人家都是约好的，而且是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自己跑来，她不是骄傲不见人，是因为她身体虚弱，她不能够。”如果他能这样的话，随时能够来，他身体应付不了。那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刻意的，我开了2个多小时，你让我进来吧。他说好吧，给你进来，在厅里面喝一点茶，然后呢，喝完茶你就可以回去了。啊，我想也好了，能够进去喝茶啊，我就进去就谈谈话。哎呀，谈谈话，原来这个老人家以前是在厦门鼓浪屿的啊，后来就出国了。然后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祖父祖母都是在厦门鼓浪屿住的，一谈起来原来都很熟的。好吧，就给你进去见见他了。我一个人跟他谈，声音很洪亮，非常喜乐，一见证主整个人就不一样。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上帝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情。一个在苦难里面的人，而胜过苦难的人，他才能够安慰任何在苦难里面的人。如果神为什么能够叫这个蔡淑娟女士的生命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改变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复兴了许许多多的人，不但是他的书，见到他的人都是这样的见证。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在我侍奉的生命里面，在我的人生当中，有许多困难的时候，有许多危机的时候， 但是我很清楚，自从我奉献那一个时刻，跪在主的面前那个平安，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一秒钟离开过我。不管那个问题是多么的大，不是我的能力，是什么呢？因为主应许与我同在，我们只要能够抓住他，我们就看见他真的是我们的牧人，他真的叫我们不会缺乏，甚至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叫困难离开我们，但是他叫平安给我们体验到他的同在。最近我的女儿在写信给我的时候，她写了一句话在 email 里面，我就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她说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n the end， 每样东西最后一定是解决的了，再大的难事都没问题的。 If it's not okay， 如果还是很多困难， Because it's still not the end， 就是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里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这个信念，所以我们就有主的平安在任何的时刻里面将的体验它。如果困难还没有拿掉，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时间，但是到最后那个时间，我们看见上帝会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上帝不但与我们同在，在危机的时候带领我们，上帝也在我们的生命上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其实羊跟牧人的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这样说，我是好牧人，牧人为羊得舍命。但是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为我们舍命到底为了什么？我来是要叫羊就是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所以这个杯是什么杯呢？这个杯是生命的杯啊。我们的那个福杯的福啊，其实是原文没有的啊，是我们加上去的。在原文是使我的杯满意，这个杯是生命的杯。为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上主耶稣带领我们一生，目的不是说你以后一定要有五间房子。我们读福杯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自我中心了，我算算今年财产就增加了一倍啊，增加了一倍，果然你是我的牧人，少了一倍呢啊，我们就问上帝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同在。不是，不是你的财产增加或者少多少，上帝带领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杯满意。想是满意呢，生命的杯满意，我就看到这个好像结婚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新郎新娘这个倒香槟的时候，就是就从上面的一个杯就流到旁边的几个杯，再流到旁边的好几个杯，再流到最后流到什么全部的杯，这是满意啊。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最满足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我现在年龄开始大了一点点啊，其实 我的样子比我实际的年龄老了一点啊。啊，最近我去东京讲道，有一个人说，哇，今天的讲员那个人还没有看到我啊，他因为我是别人带来的，那么那个他说，我的今天讲员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他已经80多岁了。啊，他到80多岁还为主劳苦，后来一站相继他吓死，哎，怎么会80多岁是这个人呢、啊？原来他们请我的时候，这个牧师我们还没见面，因为他是一个教几个教会的联合的退休会啊，在一个滑雪啊山上 ski resort 啊那边来聚会，所以大家到达的时候他还没有清楚弄清楚他是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另外一个弟兄在网站里面啊，今天网站什么东西都有啊，他在网站里面也有我的讲道啊什么什么，这些人很有办法，你在哪里讲道奇怪都跑到那边去啊。那这个里面那一些人可能以为这个弟兄应该是在大陆里面没有见过我的啊，可能他们猜想应该是一个老牧师啊，已经80岁，他就这样写上去，那个人也以为很可靠，就告诉这个牧师，这个牧师也没看到我就出来讲啊，那好多人猜我60多岁，其实我刚刚要到60岁，还不到啊，还不到啊。那但是我的人生已经经过一半了，如果没有一半，那我要活到100多岁，跟这个摩西差不多一样啊，那还不错，就是。但是我相信，当然神要是可以的，只是可能神不会给我活这么久，那可能我人生只剩下1/5了。1/2了，已经过了1/3了，可能上帝觉得你够劳苦了，哎，早点到天上来享受一下啊，已经过了7%啊，或者10%啊，可能过2年就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很清楚的，我开始越来越珍惜我过去到底为主做过什么事情，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到底神用了多少？因为我见主面的时候，不是我写多少书来见他，不是我有多少财产来见他，是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神用了我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个就只能带到神的面前去。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我们这个生命的杯要满意，成为许许多多人祝福。当我在回想的时候，许多有大的事情，有小的事情，许多很小的事情，我都觉得心里就有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呢？哎呀，在这件小事情上竟然成为别人的祝福。比如说去年7月的时候，我在北京人民大学有一个礼拜的讲学，那有一个晚上就有另外一个大学的主任，他们一对夫妇就约我见面，因为他们在剑桥的时候，我在剑桥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华裔的教会，那好多年后来我再回去，他在那边我们就认识了，那现在他们两个到中国了，回到北京了，他晚上请我吃饭，我说好啊，我想哎呀能够在异地见到以前组内认识的，又是在剑桥可以叙旧啊，谈好多事情，好高兴啊。那我见面的时候，哎，他带了两位高中生两个子女来了原来那两个子女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来到北京玩，住在他们的家，然后他们跟我说，今天我们吃饭哦，要带这两个，要请你向他们传福音啊。我说哇，我来吃这顿饭原来是来传福音的，我以为是来轻松一下，现在有使命啊。结果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吃，哇，吃得很久啊，没有使命在身啊，我不能够随随便便讲两句话就顾此谈天，对不对？哎，就在那个晚上，这两个都信主了。 跟我一起祷告，不但信主，后来我收到信件，最近他们才信主好几个月而已，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在他们中学开始了团契，又带领别人信主。我想如果我那一顿饭不在神面前忠心的做我应该做的，真的见到神要被打屁股，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怎样在大小的事情上来叫我们的杯满意，主愿意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他要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杯满意，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要让我们体验他实在是一个叫我们充满喜乐盼望满足的神。所以侍奉这么多年，在不同的地方，在美国，在英国，在香港，在新加坡，我过去20年有一半的时间不在新加坡，一半的时间分布在不同地方，但是我体验一点，我们无论在哪里，上帝就是要叫我们的杯满意，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我们就在神面前是最大的满足，我们就不枉活一生了。所以诗人就这样决定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他立定心志要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表明他一生要服侍神。但是在服侍神里面，他有一个把握，他知道他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不是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己的经验，不是靠自己的学问，不是靠自己的财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说必我的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新一本他多了一个紧，紧紧的随着，因为原文有这个紧的意思，恩惠慈爱紧紧的随着，很叫我们心里得到安慰。上帝不会说有一秒钟他的恩惠慈爱离开我们。其实有时候我想的时候，我能够看将来的10年20年，如果神要我继续侍奉他，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我自己过去所得的学问，靠我自己过去所写的书，靠我自己侍奉里面的经验，因为这些都靠不住，这些都不一定叫我们能够解决一切的难题，来达到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只有一样东西叫我们肯定我们的侍奉是直往向前到见他的面，是他的恩惠他的慈爱。如果没有他的恩惠慈爱，我们就靠我们自己，有他的恩惠慈爱没有难成的事，而他的恩惠慈爱紧紧随着我们。所以诗篇这样说，诗人家说叫我们得安慰，叫我们得鼓励，我丝毫不怀疑会有一秒钟他不紧随着我。所以我面对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心里是平安的，不管它困难多大。我面对过去在神面前所做的，我心里是满足的，因为是神的同在。当我们这样信靠主的过的一生，我们还有什么需求呢？身无何求，因为我们满足了神。我们相信我们这样走一生，我们心里就有绝对的把握， 这个把握不是在我们自己，是在这一位牧者身上。所以就像诗人所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这是很肯定的，这是毫无怀疑的，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信靠。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请王院长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